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叫白色的乌鸦。咕咕咕咕咕，白鸽成群的向着农场飞来，喜欢白鸽的农夫们给它准备了食物，白鸽吃饱了之后又一起飞走了。在一旁的一只乌鸦看到了之后也飞到了农夫身边，嘎嘎嘎嘎，可是农夫却挥舞着棍子把乌鸦赶跑了。
该死的乌鸦，快滚！
乌鸦飞到了树枝上，长长的叹了口气。哎，差点被打死，这人们为什么就都喜欢白鸽，看见了我们乌鸦就赶走呢？这伤心的乌鸦只好飞到了池塘边喝水边充饥。他喝水时，从水面倒影中看见了一身黑的自己，突然觉得自己猜到了原因。这白鸽雪白雪白，看起来很干净，可我却浑身黑色的，看起来比较脏，所以农夫们才不给我吃的，不喜欢我们吧。乌鸦想完，扑通一声跳进池塘，把自己呀浑身上下都洗了洗。可这乌鸦无论怎么洗，它都没法变得像鸽子那样白。乌鸦只好十分失望地离开了这一片池塘。一天，乌鸦正在磨坊周围捡起地上的脆骨粮吃，这突然，磨坊主人开门走了进来。这乌鸦赶忙飞向了天空，它回头一看，发现磨坊主人的样子有些奇怪，它浑身沾满了面粉，这脸上啊，这眉毛上啊，连头发都变成了白色。
啊，有了，要是我也浑身沾满了面粉，也会变得像白鸽一样白了，这样这农夫大叔一定也会喂给我吃的了。
这乌鸦就趁着模仿主人不在的时候，赶忙跳到了面粉袋里。
随后他滚了滚，
这乌鸦浑身上下便沾满了面粉。
啊哈，我也像白鸽一样白了。
这变白了的乌鸦立刻飞到了农场，等待着白鸽们飞过来。只过了一会儿，一只啊两只白鸽们也飞了过来。白鸽们停在农场前的空地上，大声叫着，等着农夫出来。这乌鸦也悄悄地混到了鸽群中间。
咕咕咕咕咕，
终于这农夫提着装满了食物的羊铁桶走了出来。农夫没有认出乌鸦，于是乌鸦便混在白鸽中间一起吃着农夫给的食物。这好不容易吃饱了肚子的乌鸦开心起来，不自觉地嘎嘎嘎地唱了起来。咦，这哪里来的乌鸦叫声？农夫四处张望啊，发现什么也没有，便回屋里去了。吓出一身冷汗的乌鸦下定决心，下次连白鸽的叫声也要一起学，那样就没有任何破绽了。就在这时，突然下雨了，这面粉都被雨水冲干净了，乌鸦就又现出了原形。
这不是小偷吗？这只蠢乌鸦以为沾上面粉就能变成我们吗？
鸽子们很不喜欢乌鸦，于是对着它一顿猛啄。乌鸦被鸽子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从此再也不敢在农场周围出现了。它只好回到了原先与乌鸦们一起生活的树林，可是乌鸦们并不欢迎它回来。
你不是喜欢白色的鸽子吗？
哼，真是把我们乌鸦的脸丢尽了。最终乌鸦又被朋友们赶跑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故事名叫《嘲笑别人的小马》。几匹马儿拉着装满了陶罐的车子赶路，最有经验的老马站在了车队前面带路，比较年轻没有经验的小马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可是这小马很不甘心走在车队的最后，
真是的，为什么我排最后？我力气大，而且更会拉车。
小马一边拉着车一边嘟囔着，
抓紧时间，正午前要赶到市集。
只卖陶罐的小贩催促着马儿。过了不久，他们来到了陡峭的山坡前。小贩望了望山坡下面，担心地说道，
哎呦，这坡这么陡，想下去可真不容易。
他摸了摸老马的毛说，
老伙计，就靠你了，只要你能顺利下去，这别的马也会跟着走到下面的。
他让别的马停在山坡上等着，开始赶第一辆马车下山。精明的老马知道怎么样坐车子才不会翻下山。老马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山下走，非常小心地控制着重心，保持车身平衡，不让车子偏到一边。每当车子摇晃时，老马总会四条腿均匀用力支撑住车子，别的马都屏住呼吸专注地看着小贩和老马下山，这小马却在一旁吵吵嚷嚷，
哈哈，瞧那满身大汗的样，看啊那滑稽样，真像螃蟹，这横着走路的，哼，差点被石头绊倒，那么慢腾腾的，就不会再勇敢点啊，哼，又摇摇晃晃的了，往左边去一点就好了嘛，真笨。
不管小马说什么，老马就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又默默地往山下走。这小马以为老马听了的自己的话泄气了，更加大声道，
又不是上山，这只不过是下山而已，怎么这么磨蹭啊，这晚上也就算了，现在是大白天还这么迟钝，真是看着让人心里都堵得慌，早知道这么没实力就应该待在家里呀、啊，出来丢人现眼的。
终于第一辆车到达了山底，于是其他的马也获得了勇气，一个一个小心地拉着车走到了山底。
每当别的马往下走时，小马呀就要一边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这马儿们总算安稳地把车子拉到了山下，没打算一直逃窜。最后轮到小马了，哈，让你们见识见识我是怎么跑下去，我这只需要几步就行了。小马傲娇的小声嘀咕。他出发了，虽然他小心翼翼地走下去，可是这小马不顾小贩，径直往下奔。一到了陡峭下坡路，这车轮就变飞快转了起来，突然这车子变得很沉重，毫不留情地推着小马。谁来帮帮我，快帮帮我，谁都帮不了小马。最后小贩放开了缰绳，哎呀，救命啊。于是小马一头扎在了水沟里。切，刚才还那么自以为是，谁说不是啊，真是，这可不是光凭力气干好的事。别的马都摇着头取笑小马。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这个秦王李世民啊，唐朝的这个秦王李世民已经打败了洛阳的盘踞在洛阳和这个黄河以北这一带这个地区的王世充和窦建德。在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之后啊，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唐朝整个在中原啊，在中原这个地区已经没有任何敌手了。当然了，当然这个南方的这个杜伏威、蒲公英啊，这个是在这个后面啊，我们后面节目会讲到。但今天我们就要慢慢的把这个目光转向唐朝这个宫廷内部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李渊在起兵的时候啊，这老哥们儿已经50多了啊，是吧？这被自己的两个坑爹的儿子啊坑的起兵之后呢，啊占据了 长安啊，这个建立唐朝啊，年号武德。哎，李渊这个时候已经称帝了啊，之前他废掉了那个隋朝他那个立的那个儿皇帝杨佑。所以这么一看，我们才能发现李渊这个人其实他跟曹操啊、司马懿啊没什么两样啊，李渊也是这么一个人。但是李渊呢，其实可以说比曹操呢善良一点啊，比司马懿呢可能也是要善良一点。李渊这个人其实他这个内心啊没那么多心眼儿，当然了，这个看跟谁比了，当然跟这个曹操和司马懿相比呢啊没什么心眼儿，但是这个李渊呢比司马懿和曹操的这个运气要好，对吧？曹操那会儿三分天下，司马懿当时好不容易高平陵之变篡了这个曹魏。韩美啊，就是说控制了曹魏大权啊，为自己的子孙啊篡位啊，以这个篡位建立晋朝，建立了基础。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两个人都没有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啊一统天下。但李渊不一样，李渊那个好儿子，俩好儿子确实是太厉害了，李建成、李世民啊，这两个好儿子啊，能文能武，李建成啊，文韬啊，这个李世民武略。哎，是吧？当然了，他这个每家还有一个不怎么争气的儿子嘛，就是那个非常的轻薄啊，非常的这个，行为品行不端的李元吉啊，李元的这个小儿子，主要的就是这三个儿子，就是我们现在就要讲的，因为李元后边还有一大堆儿子呢，后面那些儿子确实太小了，所以我们呢就暂且先不讲了，我们就主要是以这三个人啊，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啊，以这三个人啊来讲一讲整个当时唐朝的啊宫廷和政治。其实李渊一建立唐朝吧，李渊这个人应该算是个明君啊，我们得这么讲，因为李渊呢他起码比杨广强一点嘛，是吧？啊，当然了，这个在这个政治上啊还是比杨广强一点啊，他没有杨广那么志得意满，也没有杨广那么，是吧，滥用民力，所以李渊呢一直这与民休息啊，这还是个好事儿。但不过李渊呢他在这个立继承人的立太子的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不是很明智，这点他跟这个隋文帝杨坚还是有相似之处的。这其实这太子人选在当时其实就俩人啊，一个是长子啊李建成，一个是次子啊李世民。当时李渊呢曾经啊在李世民出征窦建德之前就跟他许下这个诺言，就如果你这个他跟他说，哎呀，他说孩子啊，儿子，如果你要能把这窦建德啊给你老爸搞定了啊，这太子之位就是你的了啊，是吧？太子之位就是你的了，以后这咱爷俩天下了，你大哥这个人，哎呀，不说了。但是呢，这李渊啊，这可能也就是随口这么一说，可惜这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这李世民当时一听，嘿呦，我天，我爸这么看着我，哎，这很难得，我大哥人也不错啊，是吧？但是我爸能看上我，这好事儿啊！所以李世民的前线玩命的打窦建德吧，窦建德揍的简直就是啊，这我毫无还手之力。哎，这时候李世民一回朝，他觉得就是说，哎，你看我这个完成任务了，是吧？这李世民肯定就是说 ，stayed on my side of the bargain， 是吧？就按英文讲，就是说我已经把我要做完了，那是不是你这个我老爸啊，这个李渊啊，是不是应该是兑现自己诺言的时候了？但是这个时候李渊犹豫了，因为自古以来啊，立长啊，自古以来这个要立嫡立长啊，嫡长子继承制，这是几千年来华夏啊几千年来的这个传统啊，是吧？这个李渊也看到隋朝这个因为太子立了杨广以后是怎么样的，这个李渊就很怕重蹈覆辙，所以李世民一回来发现自己之前他坑他爹，最后自己还被自己爹坑了，所以李世民这时候应该能意识到什么叫姜啊，这个还真的还是老的辣啊。这个时候李世民看着自己父亲那慈祥而又满脸褶子的脸啊，哎，是吧，这个绝对是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啊，这五味杂陈啊。但是呢果不其然嘛，其实这李建成他占了一什么便宜，就是因为自己比李世民早生那么几年啊，是吧？这李世民肯定心里也不高兴，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早生几年？当然，李世民的这个担心，这是属于不可抗力，因为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他能决定，这个事情应该是他和他妈，应该是他爸和他妈能决定的事情啊。李世民这个事情他自己本身早生几年这个事情，他肯定还是决定不了的嘛。哎，所以这一来二去，李世民被自己爹坑了，然后李建成成了太子啊，因为嫡长子继承制嘛。但李建成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辩证的看，因为后面史书，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后面这个发生了什么情况，所以史书呢对这个李建成的这个记载啊确实有的时候是比较片面的。 我们为什么说是比较片面的呢？因为其实李建成这个人没有像史书上面写那么优柔寡断啊，最后是不是甚至是心狠手辣。其实李建成这个人他是个相对而言比较仁慈的一个人啊，他这个是文治比较厉害，所以他当时身边啊像裴寂啊，当唐朝的这个宰相，包括这个他的太子贤马魏征啊，当时这李建成身边这些以文士啊居多，文人墨客比较多一点。但李世民这边是不一样，大家看李世民当时手底下都有谁啊，秦琼啊，是吧，这程咬金尉迟恭啊，徐茂公的李绩啊，这个李绩啊，这个徐世基吧啊，这一帮人都是武将啊，什么明显就我们能看出来唐朝这个文臣和武将啊之间就确实是比较对立。那在当时我们要知道一点，当时唐朝这个大将军，那唐朝这第一号战将李靖啊，李靖这个人啊和他这个徒弟啊李绩啊，这两个人当时还相对比较中立的，虽然李靖是完全中立啊，这个李绩呢可能心里还略微的啊能偏向一点啊李世民。当然了，李世民手底下还有这大将啊侯君集啊，这大家一听这名字啊就特别耳熟啊，这唐朝的啊这些人啊，还有什么呢？他李世民手底下这谋士啊也不少，有刘文静啊，还有这个李世民的这个啊小舅子、大舅子或者大舅子应该叫长孙无忌，哎，这都是李世民手底下啊一群这一群文臣啊，是吧？都是非常厉害，而且李世民手底下还有这文臣叫房玄龄啊，叫房玄龄啊，杜如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著名成语啊，房谋啊杜断。是吧？房玄龄啊，善于谋啊；杜如晦善于断，所以房谋杜断啊。房玄龄善于出主意啊，杜如晦善于做决定。所以呢，李世民手底下这帮人就很厉害。李世民手底下是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而李建成手底下确实这个要武吧，有几个啊。李世民手底下有大将啊，薛万彻啊，还有当然了，可能啊，当时这个其他的武将像苏定方这样，都是比较中立的。啊，是吧？所以整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其实当时这胜利的天平呢，其实在一开始就向李世民这一方倾斜了，因为李建成只有就是一个太子的桂冠和一帮文臣啊，武将这边确实还是不行，而李世民又是常年在外带兵啊，在军中的威望啊，各种各样，就大家服他，大家服李世民。啊，所以呢，这么一来，这两边其实，在打完这个打败王世充之后，天下趋于成平，这要马上啊，可能就要这个祸起萧墙了，因为这两边的这个啊关系非常微妙，就开始甚至有些对立了，在朝堂之上。但当时李世民一回朝啊，这个李渊觉得自己确实是骗了自己儿子，坑了自己儿子，也要这个弥补一下。所以封李世民为秦王上柱国啊，上柱国啊，天策大将军，天策上将军。什么叫天策上将军？这就是唐朝啊，这个甚至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爵位，天策上将军啊，让李世民开府仪通三司。开府什么意思？就是可以让李世民开府治事，就他那个府邸啊，就跟一个小衙门一样啊。我这个里边我可以有文臣武将，我可以管自己的事儿啊，然后甚至还有秦王自己有卫帅。什么叫卫帅？就是有自己的这个部队。啊，有自己的这个禁卫军啊，有自己的军队。那这么一来呢，太子李建成更觉得自己受到威胁了啊！我这弟弟啊，是吧？我这弟弟看着啊，这文韬武略啊，这个都不在我之下啊，手底下那么多打手啊，这手里还有那么多打手，还有那么多能出主意的啊，这手里又狗头军师，还有打手，这个确实是搞不定嘛。所以呢，李建成这个时候就开始对李世民啊，就开始越来越疏远，甚至有的时候要越来越防范了。好，我们的故事呢到此就要接近告一段落了。我们下周继续再讲最精彩的部分，那就是祸起萧墙之玄武门之变。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